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02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不要做任何模仿神韵的表演，讲清真相，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法轮大法学会通知，不要做任何模仿神韵的表演。各国的学员，不要做任何模仿神韵的表演，做这样的事情救不了人，就是在玩，没有意义，而且这样做会影响神韵的救人力度，有这样做的要立即停止。法轮大法学会2021年3月18日。
下面请听讲清真相，唤醒良知。3月20、21日的周末两天，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市里五个大练功点进行户外集体练功活动。在多伦多市政厅的练功点，市民克里斯丁先生主动要求签字支持法轮功反迫害。他说，我在网上看到过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信息，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我认为每个人都有坚持自己信仰的基本权利，更何况法轮功是一个非常祥和的修炼，我真心的希望发生在中国的迫害能够尽快的停止。克里斯汀说，我非常奇怪这场迫害是怎么发生的，难以想象政府会对这群平和的人发起迫害，我希望尽我所能的帮助这群人。我每次看到他们争签的时候，我都会签上我的名字，表示我对他们的一点帮助。我也会把这件事情告诉给我的朋友和家人，这样会有更多的人为他们提供帮助。在施加堡的练功点，来自菲律宾的马杰克先生说，我签名是因为我觉得不仅法轮功学员受到了中共的残酷迫害，而且全世界的人们都感受到了中共的宣传和造假毒害，所以全世界的人民都是中共的受害者，因此我签名支持结束中共，结束中共对全人类的危害。
3月21号下午，在法国巴黎圣米歇尔广场，法轮功学员举办了练功讲真相和征集签名反迫害的活动，虽是禁足隔离时期，仍有不少路人驻足了解详情，并表达了对中共暴行的愤慨，认为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对人类尊严的侵犯。
德国西南文化旅游重镇弗莱堡市，经历两个多月的防疫管制后部分解禁了。3月26日周六，黑森林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此举办了信息日，观看横幅展板的路人络绎不绝，他们与法轮功学员交谈，想深入了解法轮功以及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之后签名反迫害。有人拿取真相资料，想告诉给更多的人，还有不少人询问练功点的时间地点，想学练法轮功。一些中国人在现场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大部分做了散退，退出中共党团队。一位从中国国内出来的留学生站在大横幅前面看法轮功真相，他说，政治课老师提过法轮功，但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他问，这横幅上面说的迫害情况是真的吗？得知这不但是真的，而且实际情况比这惨烈得多，已经持续21年了，他沉默了。 薛元告诉他，中共课本里讲的历史和英雄模范人物很多是编造的，在外国没有了防火墙，很容易能找到真相。他点头说会的。提到三退，他说，同学入党前还能在一起说说真心话，但他们入党后变得装腔作势了，所以我没有往前走，做人不本色没意思。学员告诉他，入队入团时举拳头发毒誓的危害时，他大吃一惊说，那快退了吧。他还说，如果中国人都知道是这么回事的话，谁还敢入啊，那都往外跑了。
3月20号，瑞典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国会大厦旁的钱币广场向过往路人介绍什么是法轮功，以及法轮功学员在中国一直遭受群体灭绝迫害的事实真相。一位身穿保安制服、脚踏两轮滑车的巡警签完了字后对学员说，我每次经过这里都会看到你们，很感动，我签字是对你们表示敬佩，现在没有人能改变这个世界，只有靠神来惩罚那些坏人，拯救好人。神在看着每一个善良的人，神会保护你们的。在中国工作一年的瑞士女士凡妮笑着用中文向学员打着招呼。了解了真相后，她很震惊。凡妮说，现在我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要挑选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因为练法轮功的人都是最健康的。为了自己的健康就杀这些健康无辜的人，这简直太恐怖了。凡妮还告诉学员，他在中国时的确有很多网站都上不去，当时就觉得很奇怪。凡妮说，现在我明白了，这是封锁网络信息，不让人们知道真相。看来你们在这里做的事情真是非常的重要，当人们都明白了真相，很多事情就会改变。他毫不犹豫地签字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凡妮的先生还对学员说，上帝一定会保护你们的。
3月14日，日本中部地区法轮功学员在名古屋市中心的繁华地段荣的喷水池附近讲真相，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1年之久的残酷迫害，并征集声援全球速将签名。法轮功学员们打出了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忍的中英文横幅，和法轮功红传世界 SOS 停止迫害法轮功，立即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内容的日文横幅。
2021年3月16号晚，美国弗吉尼亚州沃伦县委员会投票一致通过一项决议案，谴责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非人行径。这是自去年以来弗吉尼亚州第七个县通过的关于抵制中共强摘器官的决议案。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河南南阳油田法轮功学员曹爱兰68岁，2019年8月30至31日在南阳市公安局统一行动中被绑架，2021年3月被非法判刑8年，勒索罚金3万元。1999年7月20日，中共邪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曹爱兰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大法，曾四次被绑架，两次被非法判刑，累计陷冤狱8年。河南南阳法轮功学员王铁壮，男，原南阳市工商局局长，2019年8月30日再次被绑架，被南阳市院城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勒索罚款2万。
山东省东营市胜利油田法轮功学员王学勇被网判7年，勒索罚款3万元，于2021年3月9号在家属不知道的情况下被劫持到山东省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王学勇2020年1月8号被河口公安分局孤岛派出所国保大队四个警察非法闯入家中抄家绑架。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法轮功学员王雪珍女士2019年7月9日被广州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分局侦查二大队警察绑架，2020年2月底转移到珠海区看守所，被迫害至无法站立。2021年3月17日 王雪珍被珠海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金5000元。
四川省成都彭州市法轮功学员陈德春老太太2019年4月12号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彭州市公检法构陷。2021年3月9号被彭州市法院枉判3年6个月，并勒索罚金5000元。
辽宁省营口市法轮功学员陈永春被非法判刑5年。2020年10月18日从沈阳女子监狱出狱时，已被迫害得不成样子，自己无法独立行走，眼睛不辨方向，骨瘦如柴，于2021年3月4日在医院离世，时年50岁。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3月14号来自台湾中部五县市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台中县太平国小举办中区一日学法，并交流修炼心得。上午分成约20个小组学法交流，交流主题是个人在法上的体悟，遇到矛盾向内找，提高心性的实修体会。下午全体学员在活动中心大组学法，同修轮流上台交流他们在参与各个项目中去执着证实法讲真相的修炼体会，激励在场的学员更坚定实修。
加拿大多伦多亨登公园是一个开始才2年的练功点，伊朗移民罗莎纳克家就住在亨登公园附近，他一直在寻找修炼的方法，他表示是神灵指路带他来到这个练功点。第一次练完功，罗莎纳克感觉舒服极了，第二天他把先生、妹妹、妹夫全部叫来一起练功，并一直坚持到现在。法轮功学员王女士介绍说，练功点虽然开办时间不长，已经吸引了大约40个新学员，他们来自不同族裔，每个人都有神奇的故事。来自俄罗斯西伯利亚的瓦莱里移民加拿大已有10年，去年10月加入了练功行列。他说，练功以后抑郁症很快就好了，就越来越愿意练。他还说，他练功时还能看见另外空间的花朵，有时还有身体起空的感受等等。来自越南的林恩喜欢唱歌，他说有一天在网络上搜歌曲时，搜索出一首大法弟子唱的歌曲，一唱就感到那种慈悲的力量笼罩着我，然后看见师父的照片，就感觉到非常慈悲的力量，这种力量和能量非常强大。然后他就想要学功，就在网上找到练功点的信息，就联系上了，来了这个练功点。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河北女教师朱素荣被二审维持冤判，家人申诉。河北省保定市澧县女教师朱素荣只因修炼法轮功，修心向善，被河北省高阳法院于2020年9月24号冤判3年10个月，勒索罚款50000元。朱素荣上诉后，2020年12月16号保定市中级法院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家人不服，正在申诉中。朱素荣是一个被同事家长都认可的好老师，就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功，2019年10月11号被澧县抱须乡派出所所长边继辉带人绑架抄家，并被送到保定看守所关押至今。朱素荣被绑架后，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们都哭了，乡亲邻里听说后也掉泪。当知道自己的签名能帮助素荣早日回家，乡亲们纷纷响应，只几天功夫就征集到了300多人的签名，还有许多人出外打工没在家，无法签名。澧县公安非法抓捕构陷朱素荣，涉嫌多处违法。朱素荣的家人控告边继辉等人员非法办案，家人因此遭报复，朱素荣的丈夫被非法拘留，女儿被解聘。朱素荣的女儿明白，她提起控告是一个公民维护宪法应尽的义务。他对高阳法官说，我妈妈是被冤枉的，如果你敢枉判我妈妈，我只好连你一起告了。二审的判决下来了，维持原判。 知道判决结果后，周素荣的女儿不再流泪。近日，她在河北省高级法院网站上为妈妈成功提交了申诉状。她表示一定不会放弃申诉的机会，即便是有一线希望，她也会帮妈妈去做。她坚信人间自有天理在。小草虽小，但它体现着大地的厚爱。在中国大陆，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地位虽卑微，但他心中的善念辉映着造物主的慈悲。
昆明81岁韩俊逸老人第九次被抄家抢劫。2001年3月12日，81岁的韩俊逸老太太上午出门没在家，晚上回家后，发现家中的大法书籍、真相光碟，以及他之前被非法判刑的判决等材料都不见了。不言自明，在家中无人时，韩老太太家再次被抢劫。这已经是韩俊逸老人第九次被非法抄家了。韩俊逸老人是云南冶炼厂的职工家属，家住昆明市五华区。在修炼法轮功之前，一身都是病，患有气管炎、尿道炎、肾炎、肝炎、肩周炎、梅尼尔氏综合症，经常头晕站不起来，而且脾气差。1997年他修炼法轮功后，不但一身的病全没有了，而且脾气也改好了，时时处处与人为善。韩俊逸老人由于坚持修炼法轮功，此前曾八次被非法抄家，两次被非法拘留，两次被强制送进洗脑班，2003年3月被绑架，非法劳教一年，2005年6月被绑架，非法判刑三年，2008年6月再次被非法判刑三年。
枉法判14名法轮功学员，吉林省梨树县公检法人员被举报。近日，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参与构陷孟祥琪等14位法轮功学员的部分公检法办案人被举报到吉林省检察院梨树监察委吉林省高级法院。被举报人包括崔仁，男，梨树县法院刑事庭副庭长、办案人；李楠，女，梨树县法院刑事庭庭长、审判长；王哲，女，梨树县检察院原额检察官、办案人；王明山，男，梨树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长，是涉案的主要人员；赵启超，男，梨树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是办案人。举报事项：2021年2月26号，本案16人被梨树县法院非法重判79年。此案存在大量公然违法行为，司法工作人员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已构成徇私枉法罪。刑法第399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做枉法裁判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一、违法剥夺当事人基本辩护权，律师辩护权被剥夺。开庭当天早上，四平市司法局管处长领着6、7个身份不明的人员到四平市东站，将已经双倍案并取得上庭通知的某律师控制住，问做什么辩护，是无罪还是有罪。回答是无罪辩护，直接说不行，并让该律师给梨树县法院打电话说自己去不了了，让律师买票，并和律师一起上了车，车开出吉林省，这些人才下车。亲友辩护权被剥夺。法律规定，当事人可以委托亲友作为亲友辩护人，但这一点也被崔仁法官违法剥夺。对于亲友递交辩护手续，崔仁法官让家属去司法局备案，得政法委同意。但是四平市司法局说，家属不是律师，辩护不许备案。家属再次询问崔仁法官，崔仁法官还是执意要家属备案。二、违法开庭。未按法律规定，提前3天告知当事人开庭日期。开庭当天，司法及公安警察将梨树县法院戒严，警察将家属控制在法院对面的一个角落里不让动，直到庭审开始。庭内旁听席，梨树县公安局国保便衣包夹家属，不让家属动和说话。 并取代法警角色。有家属质疑法院时，国宝便一拥而上，将家属抬胳膊拽腿地弄出法庭。国宝大队长王明山开始也在庭内。14位当事人不论年龄大小，均被戴手铐脚镣出庭。当事人要求律师上庭，要求崔仁法官、王哲检察官回避，要求证人出庭，要求当庭质证等所有合法请求均被驳回。当事人的自我辩护权被剥夺，庭上只允许公诉人王哲念起诉书，不许当事人自辩，多说一句话就被带出法庭。16个人的案子只用了3个小时就草草结束。
中共政法系统面临倒查违法罪行。2021年2月27日，中共政法委系统、公安部开始所谓教育整顿，称刀刃向内。其后，在中国大陆刊发最高法院动态的网站《最高办案指南》，公布了公检法干警专属罪名，并称建立责任终身追究制，对造成冤假错案之人追究终身责任。同时，最高检察院的网站刊文称，将对检察干警违纪违法办案展开过筛子式倒查。在最高法院网站《最高办案指南》刊发的公检法干警专属罪名中，与公检法司执法违法、迫害普通百姓相关的罪名有徇私枉法罪、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枉法仲裁罪、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虐待被监管人罪。尽管中共一向作秀给民众看，借此做派系倾轧，但身处此运动当中的中共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司法局、监狱等政法系统人员可谓忐忑自危。那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相关人员不妨历数自己干过的事，能逃过这些罪名吗？辽宁省市民反馈，2月27日中共中央政法委开始进行教育整顿，陆续公检法司等部门都召开学习会议。3月17号全国首个省份辽宁公布了电话和邮箱，可以反映公检法司的问题。我因与某案件当事人有亲属关系，在和公检法工作人员接触时，我拿着这些新闻告知他们，现在大家都知道他们在搞整顿，请他们依法办事，他们都特别害怕。
接下来请听世人觉醒，家人抵制清零，中国大陆来告。2021年3月10号下午，有两个自称是中共政府的人找到我儿子单位，对我儿子说，你父亲母亲以前是练法轮功的，上了黑名单，找他们签放弃信仰的三叔他们也不签，你帮他们签了字，他们就从黑名单里除名了，以后出门乘车就没事了。我儿子说，签了就没事，不签就有事。他们急忙说，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我儿子对了一句，不能怎么样，我爸被抓去，冬天让占凉水盆，我妈被戴上手铐脚镣，还得怎么样。他们被问得无话可答，就开脱自己说，那不是我们干的。看我儿子拒绝签字，只好罢手。老板听说此事，说了一句，这帮人干点什么不好，对他们的行为很反感。隔了一天，自称政府的那个人叫沈德敏，又找到我儿子说要聊一聊。儿子出门一看，停着警车，政府的人说在车上简单聊两句话，当时儿子也没多想就上车了。儿子看到前面坐着两个警察，一个年轻一些，一个大约50多岁。儿子一上车，那人就跟我儿子说，现在法律规定练法轮功是违法的。后面还有话，我儿子没记住也不想听，打断他说，你们是执行法律的，我是个学习法律的，你们说违法是根据哪条法律？他们停顿了一下说，那你想知道是哪条法律就跟我们去局里，我们拿给你看。 儿子跟他们说，既然是法律，那就一定是公开的，你们就在这儿用手机查给我看看。他们避而不答，就跟我儿子说，你回去吧，然后就不了了之了。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辽宁锦州市石桥子派出所副所长蒋维民恶报身亡。辽宁省锦州市石桥子派出所副所长蒋维民2019年9月9日早上8时许在出警过程时突发心肌梗塞，在送往医院的路上就死了，终年才43岁。蒋维民曾经在早市蹲坑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自从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对法轮大法的迫害以来，中共的公检法部门深度参与其中，跟随江泽民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造成大量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关押、劳教、判刑，给法轮功学员造成了巨大的伤害。锦州市石桥子派出所在这场将近21年的迫害中一直充当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打手，参与迫害了很多当地法轮功学员，同时在经济上对学员进行勒索。蒋维民在石桥子派出所任职期间，负责穿便衣蹲坑，遇到法轮功学员发放真相资料或讲真相救人，就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抓捕，然后利用法轮功学员家属害怕亲人被迫害的心理勒索钱财。锦州一位有正义感的市民曾亲眼目睹蒋维民穿便衣在石桥子早市蹲坑迫害法轮功学员。这位市民说，我每天早上都要到石桥子早市南北走走，锻炼锻炼身体。2018年一天早上8点多钟，我在早市北十字路口南边，一个老太太给我一本书，我就装袋里了。在我前边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也要了一本，那人拿了书就打电话，我也不知道是干啥的，我就往回来，给我书的老太太也回来了，有个电动车在道边，老太太刚坐上车，那个要书的中年人上去就把老太太从车上拽下来，拽着她的一只手就不撒开，拽到十字路口北一个小区，用脚踢老太太，就听她喊法轮大法好。小区楼上有个青年女子大声说，一个老太太你打她干什么？她抬头就给那个女人骂了，马路上好多人都在看。这时从东边来了一个车，从车上下来四五个人，把那个老太太连踢带打的用车拉跑了。这个绑架老太太的便衣就是蒋维民。
明真相三退的人有神保护。四川大法弟子来告，谈谈我的亲人三退后遇险遇难中出现的神奇事。我儿子50多岁了，30多岁时他在铁路局上班。有一次和领导去工地考察，当天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把过去我给他的大法真相护身符找出来戴在了脖子上。他们一行五人乘坐单位小车开往目的地，没想到就在上山时，小车与一辆货车相撞，小车被撞得严重变形，除儿子外，单位其他四人都被送医院抢救。到现场的交警对儿子说，你家肯定有大神保佑，别人都受伤，你却一点没事儿。因中共邪恶的迫害，儿子不敢说出自己的母亲是修大法的，只是笑着默认。我的女儿今年40多岁，在1999年720前支持我修炼法轮功。中共打压迫害后，出于担心惧怕，千方百计要我放弃修炼。我给她讲修炼中我自己是如何从全身病到无病一身轻的事实，给她讲修炼中的体会，给她看真相资料，看师父的讲法。这样一来，善良的女儿逐渐改变，不反对我修炼了。她患有口腔溃疡和子宫肌瘤，吃药打针都不见效。有一天晚上她做梦，梦见自己应邀参加演讲，写了一篇称赞大法的讲稿。她上台演讲时，无意间看见师父正笑眯眯地看着她，她好高兴。醒来后给我讲了她的梦， 我对女儿说，你缘分真大，要好好珍惜。随后不久，口腔溃疡和面临开刀的子宫肌瘤不知何时消失了，他也亲身见证了大法给予的福报。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思与我是主要障碍。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4日。最近我越来越认识到，自己修炼的根本执着就是执着自我，这已经成为我不能深入领悟正法修炼的高深内涵与我本性回归大法的根本障碍，同时也是造成今天这样的表面救人环境与世人得救的根本障碍因素。我认识到大法弟子自身存在的私与我的因素已经成为今天阻碍师父正法的一个主要障碍。大约4个月前，由于自己的修炼不足，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的左肩扭了一下，造成左关节疼痛，后来发展到左大臂肌肉僵硬疼痛与筋脉的疼痛，特别是练法轮桩法时，左肩与左大臂更是痛得厉害，不断的抖动，头上就像有座山一样的压着我，每次练功都痛得我大汗淋漓。我一直这样坚持着，因为我认为这都是好事，是消业，是为了我的提高出现的。4个月的过程中，虽然疼痛在逐渐减轻，可是每次练完功我还是出一身汗。我开始反思这种状态为什么持续这么长时间，我感到自己虽然找自己找到一些人心，但还是有个根本问题我没认识到。2天前我在练法轮桩法时，疼痛又开始了，我努力坚持着，我感到时间是那样的漫长。这时我突然猛醒，这个忍受痛苦坚持着练功的是谁？我立刻明白了，这个忍受痛苦坚持练功的那个我，因为是那个我要消业要提高，而我的本性不是这样的生命，我的本质的生命已经被师父的大法再造，它是大法的一个粒子，是完全由真善忍构成的生命，它是圆融师父所要，圆融大法，助师救度众生的生命，它根本就没有我要提高我要消业这样的思维。这样的思维来自于过去旧宇宙构成生命的基本旧因素，执着于我，不是我的真我本质。当我领悟了这一点时，我头顶的大山一样的东西瞬间消失，疼痛也没有了，我好像被解脱出来一样，一身轻。那一刻我真真切切感受到我的练功是在助师正法，救度天体中的无量众生。这次深刻的经历让我看清了思与我这个因素在今天的大法弟子的正法修炼中起到的负面作用，我对正法修炼有了更深的领悟。师父早就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讲过，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思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我在人类社会的体现就是说话做事都是以我为中心为出发点，思的表现是说话做事都带有私心，比如我的家人，我们地区，我的国家等等。随着岁月的流逝，大法弟子的真我在随师下走的过程中被不同层次的私我埋上一层，一直到三界，形成三界内层层自我，由这个自我在三界内情的作用下，在人世形成各种各样的人的观念。迫害发生了，大法弟子的修炼走入正法修炼阶段， 师父为了弟子能够跟上正法，不断为弟子讲法导航，开示正法修炼的内涵。我终于认识到，正法修炼就是我们做三件事的基点，都应该是救度众生与正视大法，不应该是我要如何了。无论修炼中遇到什么磨难，只要真正放下我与私，真正的为众生得救着想，环境马上就向正面转，相应的磨难都会消失，因为法的力量在那里，不需要我去这样那样突破磨难。迫害初期，我因为进京护法被邪恶绑架到看守所，因为绝食反迫害，我被邪恶报复，长时间绑在一个门板上，那时我全身疼痛，腰像断了一样痛，我开始坚持着，强忍着痛苦。这时我看到同一监视的普通犯人都默默地坐那儿看我，我突然感到这些普通犯人很可怜，由于心智的迷失，他们在偿还自己犯下的罪过还不自知。如果我的痛苦是为这些生命承担罪业，让他们早日明白人生的真谛，我心甘情愿。那一刻我的所有痛苦消失了，身体美妙地飘起来一样舒服。立刻管教就来监视给我松绑了，当天晚上我就走出了看守所。记得十几年前，当时邪恶对我几乎是全天候的监视，我当时要去同修那里，刚一动念，立刻怕的物质就显现出来，笼罩了我的全身，我的腿不由自主地发抖。我看到这种情况笑了笑，手指着发抖的腿说，你不能阻挡我与同修形成整体，这是我师父所要的，只能灭掉你。话音一落，我感到那个怕的物质瞬间化成冰凉的水一样的东西从我的脚趾流出。那时我的大脑中连怕的概念都没有了，空空的。我现在认识到我当时磨难为什么过去了，那个怕心为什么去得那么快，是因为我放下那一层的私与我，符合当时那一层法的要求，法就直接把这一切同化过去了。我只是去修，去放下不纯的东西，一切都是师父正法在起作用。当然随着正法进程向更微观的不断推进，法对我们的标准越来越高。换句话说，我以前认为自己放下的私与我的标准，我现在看来还是私与我，只不过这层的私与我更微观了。我们的正法修炼就是不断的修去层层私与我，一直到我们的根本本性。大法的一个例子，回归大法。因为大法弟子的认识还没有提高上来，师父一直用巨大的承受在等待弟子提高上来。现在我们修炼与救人中出现的一切阻碍，根本上讲都是大法弟子自身存在的私与我的因素促成的，包括美国大选出现的情况。很多学员和大法弟子为什么长期滞留，提高缓慢？今天的救人表面环境为什么这样？我看到的原因是，大法弟子没有领悟大法修炼内涵，被这个私与我障碍着，因此找不到自己的本性，其实是走了小道修炼了。正是我们不能对大法修炼的真正领悟，一谈到修炼，就想到磨难，就跑到旧宇宙生命的认识中去了。正是这种偏离大法的认识被旧宇宙高层生命利用，所以说今天的世人变得这样道德低下，今天的环境变得这样不好，不能不说与我们大法弟子修炼提高缓慢有关。今天的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世人是可怜的生命，那些变异了的高层生命为了大法弟子的修炼把世人变成今天这样，我们不能怨世人，而是应该找自己的原因，赶快提高心性啊。我现在认识到大法弟子的本性是大法的弟子，是圆融师父所要的生命，他根本就没有我要坚定，我要接受考验这样的思维。如果今天大法弟子能够彻底放下私与我，无私无我的圆融师父所要，那今天的美国与世界的修炼与救人的环境就会根本改变，就真正成为救度众生的环境了，大量的世人就会被救度，这才是师父所要的。 个人的一点现阶段的认识，不符合法与不圆融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与圆融。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一个神奇的修炼故事看否定旧势力》，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9号。有这样一个神奇的大法修炼故事，在中国农村有一位瘦弱的妇女，她不识字，腿脚不方便，只能依靠拐杖行走。因此在这十恶毒世，通常是人见人欺。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学了法轮大法，感觉到了大法的美好。同修们待她如亲人，教她识字学法。慢慢的，她自己能通读转法轮了。师父的诗歌红吟他也会背了。然而风云突变，1999年7月，中共协党开始了一场对法轮功的疯狂污蔑和打压。这位农村妇女和她的同修们到北京为法轮功说公道话，被抓回来后，恶警们把她打得全身是血。她咬牙都挺过来了，承受过来了。出来后她继续说真话，贴真相贴，发真相资料等。多次被抓被打，从不气馁。乡村一些干部听信中共造谣，对他恨之入骨，认为他是顽固分子。一次行动中，他又被抓了。那些急坏的乡村干部授意恶警们将他打死。恶警们拿着比手腕还粗的大棒子围着他打。对这样一个瘦弱的农村妇女来说，可想而知。不一会儿，他就被打得趴在地上，动弹不得。就在奄奄一息时，他感觉到这次可能挺不过去了。不过又一想，一个残疾人得了这么好的大法，死了也值得。恶警们打累了，看他快被打死了，就休息一会儿。这时一个恶警恶意地对他说，让你死得明白吧，有领导授意将你打死，我们马上就把你送到火化场化成灰了。他听闻这话，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死了。他想到了自己的女儿，也是法轮功学员，还有很多同村的同修，都那么好。他突然转了心念，我不能死，大法这么好，我还要发真相资料，我还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大法好。刚想完，他发现自己能动了，有力量了，能爬起来了。他真的爬起来了。恶警们看见他爬起来了，心想真命大，于是又围上来更疯狂地打，大棒子都被打断了，可他竟然感觉不到痛，反而越打身上越舒服。恶警们吓傻了，不敢打了，说他是打不死的铁拐李，当然就放了人。从此人们就叫他打不死的铁拐李。笔者每每想起这个故事，就深感师恩浩荡，大法神奇，也感动于同修正念的伟大。受这个故事的启发，我就在想，在正法时期，在反迫害修炼中，面对邪恶势力的迫害，光想到自己是修炼人还不足以闯关。就像上面的绰号铁拐李的这位农村同修，他受恩于大法，虽然多次被抓被打，但从来不妥协，始终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修炼人，而也能屡次应庭闯关。但最后一次，当邪恶旧势力真要夺走他的肉身时，我看到了他在巨大承受中对生死的坦然无执。当他被邪恶旧势力打得奄奄一息时，邪恶的旧势力也没想让他能过得去这个死关，直到他转念一想，我不能死，大法这么好，我还要发真相资料，我还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大法好。就是这念头一转的瞬间，他获得了大法的力量，出现了神迹。为什么？试想，大法弟子的使命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来的。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意义，远远大于个人修炼的意义。个人修炼成就的是一个人，一个神，而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是要救度无量无际的众生和神， 两者之间根本无法比拟。铁拐李先前一味的个人肉体承受，基点在个人修炼的承受上，成就的是他自己一个人，是个人修炼时期的修炼理念，对个人修炼的安排是旧势力的拿手好戏。历史上很多觉者，包括释迦牟尼佛和耶稣的成就过程，受迫害的过程，不都是这样的吗？旧势力把大法弟子的个人修炼看得最重，他们就要大法弟子走这样的成就之路，所以在正法时期还按这样的理念修炼，就不知不觉中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没能做到全盘否定旧势力。铁拐李后来想，我不能死，大法这么好，我还要发真相资料，我还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大法好。这个基点就是站在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修炼理念上了。所要救度的是无量无际的众生和神，哪怕旧势力就是拿铁拐李在轮回历史上欠了多少条人命或欠了哪些神的债，而要铁拐李用肉体还命债，两者之间根本就是不能对等的。这个肉体还命债的要求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所以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就要按照正法时期的修炼理念来要求自己，正念正行，才能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这才是师尊要的。在这20多年的反迫害修炼中，邪恶旧势力的迫害无孔不入，如影随形。想想看，一路走来，很多同修都是磕磕绊绊，包括我也是，不得不静思了。但是还有很多同修对邪恶旧势力的迫害感到无可奈何，无计可施，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全盘否定。想想看，是不是还误在个人修炼时期的修炼理念当中没有走出来？只是个人的一点浅见，有不对的地方，还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识破坏思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3日。人的思想决定着人的言行，而现在的人类社会世风日下，道德败坏，人的思想中就有很多坏思想，操控着人干着坏事而不自知。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有的人做坏事，你告诉他是在做坏事，他都不相信，他真的不相信自己是在做坏事。有些人他还用滑下来的道德水准衡量自己，认为自己比别人好，因为衡量的标准都发生了变化。我们是在常人中修炼，在常人的大染缸中，如果不能及时的分清好坏，就随着坏思想去了，甚至还可能被另外空间的生命加强了这种坏思想，增加了修炼的困难。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你的思想只要符合了哪一类型的生命，它马上就会起作用，你却不知道你的思想来源在哪里的，你还以为是自己要这样做，其实只是因为你的执着引起了他们起作用，从而加强了你的执着。在常人社会中，处处都是魔，尤其身处磨难中的同修，在苦中，在难中，在压力中，那个心是很难把握的。比如，如果一个同修认为色欲这方面得慢慢去修，这个思想就是不符合法的坏思想，那么另外空间的生命可能就会加强这个坏思想，用各种方式加强，让他认为自己没有错，从而使去色欲心的那一难加大，时间加长。再如，如果一个同修对情看得重，他又会加强他这方面的思想，让他不自觉地随着去想、去说、去做，从而提高不上来，甚至让同修觉得自己的认识是对的，那他就很难走出这个框住人的情网。这怎么办呢？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讲过这样的法理，
神牢牢地掌握着人类社会的一切，但是有一点，这宇宙中有一个理，就是说，人他想要干什么，人作为一个个体，他想要干什么，还要看人的这个思想。他想要修，好，我就帮你修。人要不想好了，那就随你去，人就会变得非常的坏。所以，如果我们的主意识很强，能站在法上去辨别一下，就能分清那坏思想不是自己的，从而排斥它、反对它、清除它，就能不被其左右，摆脱坏思想的控制，在法上提高自己的认识，提高自己的层次。在这里，我们提醒那些长期不能在法上认识法的，不能在法上修的，不能精进的学员，尤其要在这方面引起重视。例如，明慧网上刊登的文章，两次从夺命车祸中走出来，有一个情景。没走多远，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埋在妈的坟前。我没有吱声，见我没反应，那个声音又说，埋在你妈坟前吧。我母亲去世还不到一年，我心里说，我死不了，我有师父。这里提到的那个声音，是不是另外空间的生命在试图操控同修？同修第一次没能及时分辨出这个声音是谁，也没有反应。第二次，他就很清楚地知道这个声音不是自己的思想，从而反对他、排斥他，他就左右不了这位同修了，相应的磨难也就烟消云散了。如果这种坏思想非常强烈，强烈到严重影响我们做好三件事，我们就要加大力度，加长时间发正念，清除自己思想中的坏思想。我们意念很坚定的，师父也会帮我们清除它。我们发现还有一种情况，另外空间的生命还可能会利用家人，利用你身边人的坏思想来错误的引导你，给你造成假象，让你觉得这个坏思想挺对的，从而迷惑你，让你不知不觉地被左右却不自知，也可能会使修炼中的难加大，甚至使同修长期处于被迫害中，同时他也在害世人，使世风日下，增加世人得救的难度。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讲，因为整个心性修炼过程都是去你不好的思想和各种欲望，说你在修炼过程当中，你把它都去掉了，什么坏思想都不产生了，那你不是修炼到头了吗？你已经功成圆满了吗？所以在修炼过程当中还会出现，有的时候闪现出来不好的念头，那都是正常的，但是也要注意这些东西，要注意排斥它。坏思想是活的，我们不只是要在法上认清它们，排斥它们，还要正念清除它们。身为大法弟子真是太幸运了，有师父的大法指导我们去分清哪是真我的思想，哪是假的另外空间生命的加强坏思想，对照师父的法修去后天形成的人的不好的思想，修出真我，跟师父回家。以上是我们学法小组在法上交流的认识，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忍的浅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一凡，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1日。那天在学法小组，我被一位同修暴风雨般的一阵指责，当时自己坐在那里没感觉有什么想法，同修的表现仿佛只是一阵微风吹过，对自己没起什么作用。结果那天回去后，有种奇妙的感受，觉得身体每个细胞都有着一种说不出的畅快和愉悦。这件事让我对修忍有了一点新的感悟。在以往，自己认为忍是由于我们有了委屈、受到伤害、受到不公等等时自己的一种克制和承受，换句话讲，忍是自己在承受磨难时的一种姿态，
是在忍受别人给自己带来的痛苦，问题的根源是在别人。现在我忽然明白了，这种带着委屈的忍受，恰恰是自己人心的反应，是自己人心被触动后的表现，只不过这种表现是正面的、理性的。但是问题的根源其实在自己。也就是说，当某件事情让自己感到难受，需要忍的时候，其实在那件事情上，自己是有人心存在的。师父在精进要旨无漏中说，忍中有舍，能舍是修炼的升华。自己悟到，没有舍的忍，忍的只是个形式和表面，这样的忍也是有条件有底线的，一旦触碰了那个底线，人心就会反弹，严重时还会爆发。所以矛盾当中，当感到自己是在忍耐时，也一定是在提醒自己需要舍了，舍弃那些感觉后面的种种执着和人心。矛盾中每一次的忍和舍，都是自己生命一次实质的升华，不陷在具体事件中论是非，不在矛盾的表面看对错。相信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每件事，都是师父安排自己提高的机会，都有自己要提高的因素。在自己越来越归真的时候，也就越能让自己达到忍得心如止水，舍得坦然不动。人心往往是受观念支配的，自己因为记住了师父的一段法，从根本上转变了不少的观念，因而也去掉了不少人心。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修炼的理和人的理是反的，是大法的威力和智慧起悟了自己迷中不惑，在这次突如其来的矛盾中做到了风动而心不动。一点体会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